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尔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感谢神。
可以请音响室帮个忙吗？谢谢你们。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路德记。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给你们看一张照片。好，这当你看到在电视荧光幕上的这个照片呢，这就是假如你有机会到死海前面的旷野，你看到前面这块蓝色的这一片东西呢，就是死海。死海后面呢，就是今天的约旦高原，就是我们今天该姐妹帮我们读的摩押高原，摩押地。好，所以当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这帮助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伯利恒基本上是在犹大山群的东边，所以当你在伯利恒的时候呢，你走到它的山坡，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色。你要想象啊，伯利恒在离水平面700米，所以这是伯利恒。这样死海呢是离水平面400米以下，所以坐落了1100米，对吗？掉了1100米。不过摩押高原呢是离水平面1300米，所以从这里呢你又上了在这里，这就是摩押高原。所以当你是在伯利恒的话，你就想象这就是你的景色。你往下看呢，就是旷野，就是死海。你往上看呢，这就是摩押高原。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以利米勒要去摩押？这是他天天看的东西。好，所以待会我们要来思想。所以其实当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很远的呀，其实不是的。这伯利恒呢离摩押高原，假如你算按今天的方法来算的话，就是从玉朗东到樟宜机场这么近，所以这是不太远的，是走路走得到的一个地方，是可信的。所以不要想是曼谷啊或者香港，是像 Jurong East 到 Changi Airport 就是这么远，40公里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背景啊，地理的背景。所以至少你就明白说，他们不是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天天就在他们前面，放映在他们前面，他们要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当你读当你有机会谢谢你们音响师啊，谢谢你们。所以当你们有机会拿起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啊 ，Hebrew Bible， 你发现一点你找不到路德记啊？为什么呢？因为路德记不在士师记的后面，路德记在一本书的后面，叫箴言啊？为什么呢？因为多数的犹太人认为了箴言31章讲的是谁？31章都是丈夫的梦寐以求的妻子，对不对？那位才德的妇女，其实真的。当你读31章的时候，你发现在31章里头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叫才德，而这个字呢很有趣的，也用在路德记路德的身上。当以后我们读到第3章的时候，你发现波阿斯怎么称赞路德，波阿斯告诉路德说，路德啊，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才德的妇女。所以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很有可能他们把路德记放在箴言的后面，因为他们觉得路德呢就是箴言31章的体现。 不过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圣经会把路德记放在士师记的后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读到完的时候，你基本上是绝望。不过当你读到，你发现在这个绝望的世代里头呢，却有一个一盏小小的灯，小小的曙光，那本书就叫做路德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开始思想的这段话。好，所以我们会借着五堂来看神要使用一个女子，一个摩押女子，一个外邦人来执行他的救赎计划，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通过五堂，所以今天这堂道呢，我们叫做在摩押地的绝望。第二堂道我们要开始回归了，我们要思想在回归路的朋友。第三堂道在田地里的偶遇。第四堂道在黑夜中的行动。最后堂道在伯利恒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借着五堂，从摩押的绝望走回伯利恒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靠人讲的话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不过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念在于圣灵。主，所以你告诉我们，你应许我们，每当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圣灵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人的心中工作。主啊，我们恳求你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的心智，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早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一般你们在讲道的时候不有互动对吗？是 one way 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two way activity， 要做一个互动的东西。我要你们扮演角色啊，扮演什么呢？啊，我要你们扮演犹太人。不过你会说，哎呀，我不会讲希伯来话，我怎么扮犹太人？很容易的，我要你们讲一个字就好，那个字我们都会说，那个字叫嗨，会吗？啊，嗨啊 ，OK， 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是个犹太人的时候，你读路德记这五节的时候呢，你是有一个心情的。那个心情是悲哀，那个心情是唉声叹气，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讲到的用意。我讲到成功的话，你们就明白啊。这当我读这五节的时候，我知道它里五头这五节里头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伤痛，很多很多的悲哀。所以当你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你会一直唉唉唉。所以我要你们做什么？我要你们看我的手，你们不要看圣经啊！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手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要，唉，好吧，可不可以？好，我们试试看，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犹太人读路德记的心情。前五节呢是非常非常黑暗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好，开始了啊！你们不要看圣经了，就看我的手啊，手举起来就嗨啊 ，OK。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居住，这人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拿俄米，他们两个儿子一个名字叫马伦，一个名字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莲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生下妇人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字叫拿俄米，一个名字叫路德，住在那里十年。基伦和马伦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唉啊！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那个心情吗？啊，讲道结束了啊。对，好，今天就是我们要做的这几点。当然你们手上有周刊的话，你们发现周刊里头我们要回答四道问题，这四道问题。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们是唉声叹气的，因为那个时代，因为那个当时的生活方式，当时的家庭，他们面对的后果是非常不堪设想的。所以因此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时代，这 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后果，来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提醒。好，我们来开始看第一道问题，那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那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第一节的上半段告诉我们，当时世事秉政，国中遇见饥荒。单单这几节这几个字，我们里头就穿插了两个害。当时的人是世事秉政的时候，当你有机会读世事记的时候，你发现是一个世风日下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时代。假如你有机会看世事记的结尾的时候，那个作者甚至自己做了一个总结，作者做了总结，这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中有王，那个王是神。不过你看那个作者怎么说，作者说神不是他们的王，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王，他们任意而行。这就是世事记的作者的一个总结。所以当你读世事记的时候，你发现不是百姓悖逆，不是百姓任意而行，当你读世事记的时候，是世事们也任意而行。不仅仅是百姓，不仅仅是世事们，祭司们也任意而行。这就是当时世事秉政的时代。你有机会打开世事记的时候，你发现有六个大的世事，有六个小的世事。你这六个大的世事，你可以把它放成一对一对的来看。前面那一对是挺好的啊，那一对呢，它的名字叫俄陀涅跟以户，对吗？他们挺好的。当你读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两个世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其实我们是对的。啊，这两个是这对知识是很好的。不过你看到下一对的时候呢，开始出现问题了。底伯拉和基甸，底伯拉是被推出去打仗的，应该打仗的是一个男人。不过你看到没有，当底伯拉的时代，男人已经开始萎缩了，男人已经开始推卸责任了，事情开始不妙了。当你看基甸的时候，基甸是很害怕的，基甸是没有信心的。基甸已经被同化到一个地步，他对主呢是打很多问号的，所以他一直要试探神，他一直要试探神。甚至到了基甸，他的孩子呢，他希望借着自己的爸爸的名义呢，使他们的家族做王。这是第二代，这是第二族的人。不过当你看到第三族的人，第三对世事的时候，是耶夫他还有昌孙，你就知道摇头了。耶夫他同化到一个地步，当他战胜回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那第一个出来见我面的人，我要把他献给神，活活的烧死。他在跟随什么样的一个宗教？他在跟随当时迦南人的宗教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是耶夫他。当你看到昌孙的时候，你发现昌孙的时代是很糟糕的。昌孙是可以说是最放荡、最随心所欲的一个世事。不过那个作者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说，当你读到路德记世事秉政的时候，你就知道道德一直在下滑到一个地步，连过后你发现以色列人有遵照神的话来执行他们到应许地的命令吗？没有，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反而他们自相残杀。这就是世事记。所以当你读到这本书的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世事记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它是一个不在乎神的时代，它是一个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个时代。不过你发现，读到路德记很开心，因为路德记就在这个乌漆抹黑的房间里头呢，就一盏小小的蜡烛，这就是路德记了。在那盏小小的在 那个小小的城市叫伯利恒，有一些很忠于神的人，其中一个人叫波阿斯，波阿斯。好，弟兄姐妹们，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对吗？我们活着一个时代，是一个相当黑暗的一个时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我们甚至会灰心。有些人会这么说：哎呀，我不要跟那些人讲了，我不要跟他们讲，讲什么都没有用的，他们死心眼，他们固执，坦白说，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这样想，我们不要想我们要怎么想呢？我们要想，我要像路德记伯利恒里头的一个波阿斯，做那在这黑暗的房间里头的那盏灯。神要使用啊，神要使用盐，神要使用你的灯来照亮这个世界，来把让他的福音传开。 当我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喜欢读到马里逊他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假如你认识中国教育历史的话，马里逊很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我们和合本不是第一本和中文圣经，马里逊翻译的那一本呢是中文的第一本圣经，他花了25年来翻译圣经。不过当他还没有出发去中国之前呢，他要从英国去中国，不过英国的船只没有人要载他，他们说你傻啊，你笨啊，去什么中国船怎么叫，我们不要 support 你，不要支持你。所以马里逊要去中国很难，他要从英国坐船到美国，再从美国呢坐船到中国。所以假如你知道怎么做的话，你从英国坐船到美国的东岸，再从东岸不知道怎么走到美国的西岸，再从美国的西岸搭船到中国，这就是马里逊要做的工作。所以当马里逊要坐船去中国的时候，那个船那艘船的主人呢曾经跟马里逊这么说过话。他说，马里逊先生，坦白说，你觉得你可以改变中国吗？这马里逊先生说什么？他说我不能，不过我相信神却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话。是的，按着我们自己，我不可以使我的灵舍得救，按着我们的自己，我们不可以使我们的光来成为别人的帮助，不过神能。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相信神，说神，你要我发光，我就好好在我那个角落。是的，我那个角落是一个很黑暗的角落，是一个没有人看来好像没有希望的角落，不过神，你要给我，你既然你给我这个工作，我就好好在那个地方发光，因为做工的不是我，我只是做那个光，神，你却要使用我的光来带领人来信靠你，来带领人来信靠你。弟兄姐妹们鼓励你们不要灰心因为在士师秉政的时代，有一个小镇伯利恒，小镇里头呢有忠于神的人那些人他仍然发光，他的光呢，以后你会发现他的光会传到摩押地去，以后摩押地的人听到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却有粮人就开始回来。所以神要使用我们鼓励大家。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第一节的上半段告诉我们说，国中发生了一件事情，饥荒。国中发生了一件事情，饥荒。在对以色列而言，饥荒不是一件巧合。对以色列而言，饥荒是很多时候是神用来警戒以色列人的工作。所以当你听摩西他还没有死之前，他怎么说呢？你看摩西怎么说，他说，你们因这事还不听从神的话，神要为你们的罪加倍的惩罚你们，神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来的骄傲，又要使你们的天如铁使你们耕种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这就是饥荒。所以当饥荒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知道的，他们知道说神在警戒他们，神在管教他们，神在引导他们回来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个看得见的饥荒，它不是一个农作物的饥荒而已，它也是一个属灵的饥荒，也是一个属灵的饥荒。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王位，我们把神扯下来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放上去的时候，我们就为自己做决定。当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你发现事情开始不妙了，事情开始不妙。这就是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的上半段开始告诉我们事情开始不妙了。当饥荒来的时候，人却仍然决定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事情真的不妙。弟兄姐妹们身为传道人，身为教会领袖很多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们挂心担忧。为什么？因为当你开始把神扯下来，当你开始把自己放在这个王位上面的时候，你发现从一个角度你是开始走那靠近那个边边，靠近那个边，靠近悬崖。有时不是你走到靠近悬崖，有时是你逼你的丈夫，有时是你逼你的妻子，有时是你逼你的孩子，有时是你逼你的邻舍，你逼你的同事走到边边了。 所以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担忧的，我们很担忧。就弟兄姐妹不要这样，走到悬崖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我们要谨慎。因为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告诉我们，你听保罗怎么提醒我们。保罗说，你不要骗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情欲撒种的必要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把神扯下来。你把神扯下来，神说什么呢？神告诉你说，我是轻慢不得的。你敢把我生命，敢把我扯下来的话，我要好好的管你，我要好好的管你。他开始管这个国了，饥荒来了。当时的人做什么？你看他们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第一节的下半段告诉我们呢，他们回应是什么呢？饥荒来了，神的管教来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居住了。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想，没有什么错吗？没有饭吃，就不如去另外一个地方找饭吃，对吗？人不往高处爬，这样不是傻子吗？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话说得太快。因为呢，在这里神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可以移民或者不可以移民。假如明天你选择要移民去美国、去澳大利亚都可以的，因为这里这段话的意思不是说可以移民或者不可以移民。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神开始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应该做什么？以色列人应该留下来悔改。以色列人不可以离开这个应许地，因为这个应许地呢很特别。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不过这个立约的桥梁是什么？这个立约的桥梁是这块地，所以神的百姓要留在这块地里头，因为这块地呢是神与百姓立约的桥梁。所以神当他开始借着饥荒来惩罚他们的时候，这些百姓们必须明白说，我们的工作是要悔改，我们的工作不是要去一个地方住在那里，我们不是要从伯利恒搬迁到摩亚。不过你想，这就是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天天就在山坡上，在山坡上往下看就是旷野死海，他对面就是那壮观的高原摩亚地，他天天就在看着。他说，哇，那个地方一定很好，那个地方一定很棒，那边的生活会很美满。所以一天饥荒来了，他做什么？ OK, let's go, 出发了，我们要去一个更美好、更高、更棒的地方去了。因为他天天在看摩亚高原。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什么呢？你们天天在看什么？我们要管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管我们天天看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中立的。你问我洋房好吗？洋房好，洋房是中立的。你问我钱好吗？钱好，都是中立，这些都是中立的。不过我们的心不是中立的。当我们在看这些豪宅、这些公寓、这些名车，甚至名牌包包的时候这六月过后我才懂哦，有包包可以5万6万块了感谢主啊，我的太太没有要我买这个5万6万不然就不能去哪里找这么多钱了。听说有人加很多个好。不过这有时候就是我们的软弱，对吗？我们天天在看，男人可能看的是豪宅，男人可能看的是名车看的是 condo 看的是我的银行本子里头有多少钱。女人看的东西可能比较便宜一点5万块的名牌包包，5000块的名牌包包，500块的名牌包包，等等等等。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有个错觉。我们错觉是什么？我们脑子里头会想，我有那个包包，我能住进那个豪宅我能驾那辆名车，我的人生就满足了，我的人生就快乐了。假如你这样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以利米勒了。以利米勒就是这样想，他说饥荒来了，你看那高原吗？跟拿米说，我们去到那里呢，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满足了，我们的生活就一帆风顺了。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想，年轻人也是一样 你不要告诉自己，只要我的 Snapchat account、我的 Twitter account、还有 Facebook， 你们不太喜欢啦、只要里头呢有5000个跟随者、5000个 follower， 我的人生就满足了。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因为路德记要告诉你说，人生的满足不在于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听了这堂道过，我希望你们可以管我们的眼睛，管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又开始翻报纸找公寓的那个广告的时候，要问自己，诶，我找公寓广告呢，是因为我觉得住进公寓就是最开心的话呢，这样我很有可能就是以利米勒了。不过假如你没有这种感觉，你说我想住进公寓，因为我希望有别的原因，而不是这是美满生活的原因的话，这样 OK 啊，去住公寓吧。所以只有你的心，只有你知道。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从以利米勒的身上看到一件事情，他没有管他的眼睛，他天天坐在伯利恒的山坡看摩亚高原，憧憬未来所以你不好天天在你要去的那个公寓外面天天路过就憧憬未来，只要我可以住在里头，拿着一杯香槟酒，坐在游泳池旁边看着树木花草，戴着我的帽子，那个就是人生最美满。我告诉你，那个很危险，你就是以利米勒了，就是以利米勒。不过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你听耶稣说，耶稣说不要忧愁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神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不过神说你不要为了这些东西把神扯下来，你不要为了这些东西做以利米勒，你不要为了这些东西本末倒置。所以弟兄姐妹们小心聚会后你看我没什么事情聚会过后你看的东西就很重要了，要注意你看的东西，要问自己，这些东西我会觉得会带给我快乐吗？假如会的话呢，很有可能这样东西就是你的神了，不是耶和华，不是神当我们在读到伯利恒的时候呢，里头是有个讽刺的。假如今天有机会去伯利恒，你就到伯利恒那个地方，你就随便拉一个小朋友成人你就问他伯利恒 Bethlehem 是什么意思，他们都会告诉你的伯利恒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呢，它的名字很好叫做粮食之家，粮食之家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一个店叫 Bread Dog 对吗？所以 Bread Dog 一天不卖面包的话还叫 Bread Dog 吗？不叫 Bread Dog 对不对所以在伯利恒呢，其实有个讽刺那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粮食之家没有粮好还是不好？是不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是很严重的，连粮食之家，连最有可能有粮的地方呢却没有粮。不过人却选择什么？人却选择了离开那粮食之家，粮食之家。他为什么选择这离开？这个选择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选择基本上是离弃神。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这个选择背后有三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第一他选择去摩押地。当你有机会读圣经的时候，读创世纪，你知道摩押人的开始是怎么样开始的吗？摩押人的开始呢，是一个父亲的女儿为了有保障，为了有孩子，他有孩子就有保障，所以怎么办？他把父亲灌醉了，乱伦开始的。假如一个民族是乱伦开始的话，我问你，那个社会风气是怎么样的？不会好的。以利米勒知道，他知道他要去一个地方，那个文化是从乱伦开始的。那第二，他知道他去一个地方，他们拜的是什么神？那个神叫己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谈到己墨这个神的时候，圣经的作者都是这样形容己墨这个神的。他说：“那位可憎恶的神。”那位人看了就讨厌的神，为什么？因为这位神呢，他要的是孩子。当你一家有孩子的时候，你为了不要神这个己墨发怒于你，你要从你的孩子当中选一个，活活的献给他。我家有4个了，我不知道怎么选， 不过你要知道，以利民的气的地方就是拜这样的神。耶和华不需要，不过他选择去跟随那可恶的神，这是第二。第三，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当你有机会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发现在士师记里头，摩押人统治了以色列人十八年。所以当以利米勒去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中立的地方，它不是我们讲的新山这样的地方，它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文化很可怕，那个地方的宗教很可怕，那个地方的政治背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可怕的。不过这当你知道以利米勒为什么要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有多么的下定决心，他是决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就是要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去了生活就会满足了。不过当我们有机会继续读的时候，你发现却有一组人他们留下来了，他们决定悔改留在伯利恒。那组人其中一个名字叫波阿斯。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学学什么功课呢这个功课给父亲们学呢。父亲们，你要知道我们做的决定呢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呢就是父亲们的警告，不要跟神开玩笑。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在这一个世代里头，我们觉得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当你想到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想到士师记了，你已经把神扯下来了，你已经把自己放在里头了。除非这间教会开始不传神的道理，除非这间教会开始离开真理，其实我们不可以随便离开神的恩约家庭，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丈夫们，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随便离开教会。我们要不要随便说哎呀我不喜欢教会的传道人，他在台上骂我，我明天就不要来。不要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以利米勒就是这样。当神骂他们的时候，当神惩罚他们的时候，人的心硬了。他说，神你管我是吗？我就去一个地方你管不了我。我就从伯利恒去到摩押地。不过你在骗你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的家，这是很严重的，这是很重要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位很年老的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指导员，所以经常我会每周五我会去他家和他一起读圣经，我们在一起就读圣经。所以他85岁了，快要他身体最近不好，所以85岁的时候我去他家，他经常会提醒我，他说，汉阳，我告诉你，回到新加坡你的工作会很忙，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忽略你做丈夫的责任，你不可以忽略你做先生的责任，你不可以忽略你做父亲的责任。这样我就问我的老师，为什么为主摆上不好吗？他说，不是的，你要知道当你忽略了这些责任的时候，从圣经的角度呢，你已经失去侍奉的资格了。 You will lose your job because you are disqualified。 所以为什么神要这样讲呢？神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侍奉的人，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家，好好带领我们的家，我们不要做以利米勒，我们不要从伯利恒带他们到摩押地，不要，我们要好好的在摩押，好好的在伯利恒，在那里守住，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当你继续读的时候，你发现作者用了两个字，叫寄居。可能你会想，寄居你就用摩登的方式来想寄居，对不对？好，我去到澳大利亚，我在那边短期留在那边，我就是寄居在澳大利亚。不过今年这年头住在澳大利亚的那种寄居呢，不是在摩押地的寄居，它是不一样的。假如你在澳大利亚被人抢劫了怎么办你就报警警察会来你的家办案，对吗？不过假如你在摩押地的话，你被抢劫了你告诉摩押人，摩押人就会告诉你说，你活该因为你不是我们本地的人，你没有权利。这就是当时 寄居的观念。在当时的，假如你要从一个地方寄居到一个外邦人不属于你的地方的时候，你要预备心，几样事情会发生。你要记得你会失去你的自由，你要记得失去你一切的福利，你的权利，你要作为仆人，你要由你的主人来差遣。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到以利米勒真的是势在必得，他说我可以失去我这一切东西呢，我仍然还是要去，我要放弃神给我的这块地，我要放弃我的身份，我要放弃我的自由，我要放弃我的家庭，我这些亲人，我要放弃，回转投靠神，基本上我要放弃神，我要离弃神，我要远离神。这就是以利米勒，这就是以利米勒。他的家庭如何呢？弟兄姐妹，我来看一下他的家庭。当你读到他的家庭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只会来想一个名字，下一堂到呢，我们来想其他的名字。当你读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会大大的唉声叹气。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呢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以利米勒的名字呢就是我的神是王。人生的宝座当中，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生命的王。你看到那个讽刺了没有？我的神是王，我的名字叫我的神是王，不过我却决定离弃我的神，离弃我的王，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以利米勒没有王，他任意而行。所以你们可能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会想，哇，黑啊，我没有起英文名叫以利米勒啊。不过我告诉你们，你们错了，你们都有一个名字，你的名字叫 Christians， 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所以从一个角度，其实我们都是以利米勒，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人。不过你看到那个讽刺吗？其实很多时候天天那个讽刺都在我的生命里头伴着。我的名字叫基督徒，我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不过我的神有做我生命的主吗？不过我的神有做我生命的王吗？没有，我的神没有做我生命的主，我的神没有做我生命的王，我的生命是一个讽刺。这弟兄姐妹不要这样讲，作者要带出来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他在呼求你说，不要做以利米勒，不要做这个讽刺，不要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圣经说悲哀，哀声，让他忧伤。我们的神有，我们的生命有一位王，我们的王就是基督耶稣。我们的生命不是任意而行，而是任主而行，是任主而行。在那个时代，你就知道说，他们并没有单单寄居而已啊，寄居叫短住，对吗？不过你看，你注意看的时候，圣经作者说什么呢？他们不是寄居哦，过后他们是住下来了。They stayed.They sojourned and they stayed. 他们寄居，现在他住下来，他决定住下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是犹太人的听众的时候，你会说啊，糟糕了，本来是短住了，现在变成永久居民了。问题来了。所以后果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他后果好吗？请求姐妹们帮我读三节到第五节。来，一二三。后来拿阿米的丈夫所以你看，在这里作者告诉你那个后果了。他说，问题来了，对吗？老公死了，两个孩子也死了。总结是，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拿阿米没有粮，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他因为没有粮，从伯利恒出来，对吗？不过20年、30年后，拿阿米仍然没有粮。他二三十年前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健康的丈夫，两个可爱的孩子。二三十年后，你看，丈夫做了一个决定。二三十年后，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几年前我在营会的时候，我分享过，这个统计。 很多学者，很多研究家，社会研究家发现，在人生里头，第二痛苦的事情呢，第二痛苦的事情就是失去你的伴侣。这样你会想，假如那个是第二痛苦的事情，那么第一个痛苦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痛苦的事情是失去你的孩子。不过我告诉你，拿阿米在这里有第三个痛苦的事情。第三个痛苦的事情，对一个犹太人而言，对一个当时的希伯来人而言呢，他没有孙子，他的孩子结了婚10年了，10年没有孩子，所以对拿阿米而言呢，他是苦苦更苦，他失去了丈夫，他的两个孩子结了婚10年，没有也死了，也没有孙子。撒拉等了10年，撒拉等了10年过后，撒拉等不了了，撒拉跟亚伯拉罕说，我不要等了，你拿我的佣人去吧，生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属于我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当路德等了10年的时候呢，没有了。人生第一个痛苦他经过了，他的孩子死了，人生第二个痛苦他也经过了，他的丈夫死了，人生第三个痛苦他也经过了，他没有孙，他没有亲人，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这就是路德，这就是拿阿米。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和神开玩笑，保罗说的是对的，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什么你要收什么，你种什么你要收什么。所以今天我要想，我过去所做的决定是把神扯下来吗？假如是的话，快快的回转，今天就是那个机会，快快的回转，不要选择离弃神。弟兄姊妹，不要选择，因为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这些离弃神的人而来的。你听听耶稣在十字架讲什么话呢？他讲的字呢，和以利米勒的那个以利是一样的，我的神是我的王。耶稣说，以利以利拉玛巴哥瑟大尼，他什么意思呢？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们，你看到没有？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知道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会离弃神的。他是为我们这些离弃神的人来，来被神离弃。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离弃神。今天是一个机会，回转说，神，我不要远离你了，我不要再也不要去看那些公寓了，我再也不要看那些豪宅。我再也不要看我的银行户本有多少钱，我再也不要去看那些商场的包包，我再也不要看我的 Snapchat， 我的 Instagram 有多少的 followers， 因为那些东西不会带给我幸福，那些东西不会带给满足，那些东西只会把我的神从我的宝座上扯下来，那些东西会成为我的神，那些东西会成为我的王。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会这样跟神说，神啊，我的心容易放荡，很容易的离弃我所爱的神。不过主，我来到你面前，神，我有个祷告，我的祷告就是，神，我求你的恩典如铁链一样紧紧的链着我，系着我，求你的恩典好像一个印记一样，使我永做你的子民。当你听到这些字的时候，基本上是一首歌，这首我们很熟悉的歌，这首歌叫《万福全言》，它歌词这么说：我深知我心容易放荡，容易离弃我所爱的神，愿主的恩典如链牵连，使我心永在主身边。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会想起这首歌里头的一个故事，一个很美妙的一个故事。写这首诗歌的是一个青少年人，他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人 ，anti-Christian。当他在青少年的时候，有人邀请他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因为他是个敌基督者，对吗？他说好，我就去教会找茬，我给你们麻烦，看你们怎么好过日子。所以他谁知道当晚他去了教会过呢，他却信了主。他信了主过几年后，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个弟兄过后，他向以利米勒，他做了一个决定，离弃神。一天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离弃神很多年了，年老的时候他在坐在火车厢里头，这火车厢有一个姐妹，那姐妹拿着一本诗歌本，像宋祖新歌这样， 那个姐妹就开始和她分享万福全言。那个姐妹在告诉她说，弟兄朋友啊，你知道吗，这首歌词写得多么多么多么好，太棒了，感动人心。那位弟兄说，哎呀，我没有这些事情，我不感兴趣，你不要讲这东西。他还扯开话题。不过那姐妹呢，对这首诗歌太感动了，她一直在分享这首诗歌，一直在分享这首诗歌。最后那个弟兄就没有办法了，他告诉那位姐妹，他说：“姐妹，你知道吗？我就是写这首诗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听这段道不是偶然的，很有可能已经离弃神很多年了，不过人却在这里。不过我要说的是，你就好像那个车厢里头的那个写诗歌的人，姐妹和你分享说，弟兄啊，我深知道你心放荡，我知道你容易离弃你的神，不过神的恩典如炼细细的我们，细炼我们，回来吧弟兄。所以弟兄姐妹们，回来吧，我们一起来唱颂主新歌的第七首，我们来求主的恩典如炼，铁链紧紧的牵连我们，求主的恩典做我们的印记，使我们永作主子民。这首诗歌我有把英文的版本写在发音后面，所以你们可以选择唱英文的版本。我们一起期待唱颂主新歌第七首万福全言。第三节祷告的声音，每日梦主权，愿主恩典如炼天连，替我心在主身边。主啊，我知道我心意放荡，容易离弃我所爱之真神，倾献身心求作印记，使我永作主子民。我们一起来唱第三节。每日梦主施恩无间，父主恩在有万千，万主有恩典如炼千年，洗我心在主身边。邓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来敬拜，是你的慈神来说牵引我们，是你不离不弃的爱继续的如炼这样的牵着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再次回到你面前，听到你的话语。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个人都悔改，回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享受美好的敬拜，更享受你美好的话语。 再次提醒我们，心要归向你，